家主日平安。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去年与大家一起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总是抱一个纸盒子上来，主要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太好，看不清楚屏幕，应该是年龄的问题。不过我们教会里好多长辈，我也不合适说自己多大了，否则是班门弄斧。后来弟兄姐妹们就告诉我说，你抱一个装茶叶的盒子纸盒子上来太土了，这个英语是 very low， 应该买一个这个笔记本的支架啊。这个感谢神，我去年黑五的时候在网上竟然半价买到了一个，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一片爱心呢。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教会中荣耀基督，也是我们教会一月份荣耀基督系列正道的第二次。经文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到十二节，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徒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羡慕的和一切信心所成就的功夫，叫我们主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也在他身上得荣耀，照我们神必主耶稣基督的恩。让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独一的主，求神带领我们众儿女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用孩子一个不配卑微的人能够解明主的话语，求主亲自造就讲的与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四个部分。新年伊始不久啊，问弟兄姐妹们一个怀旧的问题，大家还记得自己年少轻狂时的梦想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十几快二十岁了，头发还都很多，脸上也没有皱纹，这个我那个时候快要进大学，心里想着总算是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自己生活了，这个我爸我妈天天唠叨，烦都烦死了，这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还记得自己年轻气盛或者远大或者脱俗的理想吗？高中毕业时，我心中的理想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也被称为横渠四句，意思是为天地建立起思想价值的体系，为苍生百姓造福改变命运，为往昔历史上的圣人们传承道统，为千秋万代开启太平盛世。这个通俗的讲，就是要为苍生立命， 写下横渠四句的是一位北宋大儒，名叫张载，世称横渠先生，陕西凤翔人，是我们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没有家乡是陕西的？除了我太太以外啊，有没有？景龙叔不在，好像没有啊。有一句评语说，孟轲死千年间得孔子之心传者为周成张朱数人而已。这个周成张朱就是宋代儒学四派联络官敏的代表人物，其中的张就是张载啊，官学的创始人，因为他的讲授和授业讲学是在关中地区，梦想还算远大，可是进了大学以后，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自己开始思考生死与活着的意义啊，而且很认真的思索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很肯定的知道，人只能够活一次，一旦死亡就会不复存在，而彻底的出局。现在想一想啊，这应该是跟我自己受过的教育、读过的书籍，或者是看过的电视、电影，让我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此的生死观念，很难免的影响了我思考事情的方法与角度。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来人生有什么意义，因为死亡终结一切，所以人生没有意义。高中毕业时，曾经有为苍生立命的理想，而在大学时代，当我回望横渠四句，我觉得自己也要死，苍生也要死，立不立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上了罪的代价。圣经中讲，基督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主基督为我们解决了罪与死亡的问题，基督徒因此有了永生，这也为我们现今的生命生活带来了终极的意义。圣经中不断地讲到，我们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荣耀基督。哥林多前书十章，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启示录一章，他也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中，讲到了新约时代的信徒们怎样在教会中荣耀神，荣耀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始讲到，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主与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使徒保罗与他的同工们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候。此处教会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ecclesia， 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进入一个公共空间的民众。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地址，而是一群真信徒的聚集，是由因信靠主耶稣而真正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啊。以弗所书五章中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的教会是同一个希腊原文，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献上所有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而教会是由借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本质，圣经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比喻啊和描述。也问大家一下，弟兄姐妹们能够想到哪些圣经中关于教会的描述与比喻？神的家，对吧？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身体，感谢神。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里首先讲到了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蒙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基督徒同为上帝的儿女，是一家人，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神，同有永远的生命，此生同行天路，将来同到新天新地。神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他们的儿女。同时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任何房屋无论一层几层十几层上百层，都要依靠柱石和根基来支撑，才不至于坍塌毁坏。教会守卫真理，如同柱石和根基支持房屋。在这当今末后的时代，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教导理论出现，混乱真道。圣经中讲，基督徒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争辩，这是教会的责任。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教会不应当与环境妥协，乃是要在逆境中做台上的灯，山上的城，世界的光，在社会生活中坚持正义与真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彼此相连，应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节百按其职。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所行所言所传都是向在这个世界展示出主基督，要把耶稣基督显扬出来。圣经中还在不同的地方对教会有不同的比喻，基督的心腹，葡萄树上的枝子，橄榄树，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收成灵工啊，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耶稣基督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等等。马太福音十六章中，基督问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讲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的教会一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中了。这句圣经在告诉提醒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偶然的聚会或者社会组织，而是主耶稣亲手建立的属灵群体。基督徒，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共同彰显他的救恩之爱。上帝的儿女在地上组成教会，聚集敬拜，做光做盐，反映出了永生神的圣洁原点。在开始的问候之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中继续写道，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使徒保罗为帖城教会常常感谢神，因为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属灵生命在患难中得以增长，而这一增长体现在了信心、爱心与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也就是盼望这三个方面。前一本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早一封的书信，保罗也同样讲到了为帖城教会的众信徒常常感谢神，不住纪念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存的忍耐。不仅仅是感谢神，同时使徒保罗与他的同工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夸口，类似在帖前中也讲到，帖城教会甚至做了马其顿、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是因为在一个教会中，弟兄姐妹们信心增长，爱心充足，在患难逼迫中存盼望忍耐， 是荣耀基督、荣耀神的信仰美德。新约圣经中不止一次地写道，信心、爱心、盼望是教会众圣徒荣耀基督的品质。哥罗西书一章，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哥林罗前书13章，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基督徒的信心 faith 源于圣经中神的启示与应许，它的根基是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信实。神儿女得救的信心是对福音真理的坚信，在基督里全心接受仰赖上帝的应许，并且信靠跟随主耶稣，从而得到罪的赦免与神同在的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是弟兄姐妹们耳熟能详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正是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让我们得以称义，进入与神永远的团契。然而神儿女的信心不应该停留在决志接受主基督之后就停止了，应该是从始至终贯穿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每一天与主的关系中，对神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靠都是至关重要的。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们往往会对这句圣经产生误解与误用。一位在神学院教授新约课程的牧师曾经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大学十几年以前，他们神学院的总务处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到访了一位学生。那么学生问学校的老师说，你们神学院相不相信圣经？这个总务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回答说，我们当然相信圣经。然后这位学生讲到，如果你们相信圣经，你们是不是念过希伯来书的11章1节呢？总务处的主任回答说，是啊，我念过。学生接着说，好的，请您听清楚，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有信心，我相信有的就有，我有信心所望的事就是到你们神学院来读学位，道学硕士学位，而且我所盼望的是你给我全额奖学金，不但是免学费，而且你们要给我一间学生宿舍住，还要给我你们餐厅的餐券啊，可以免费吃饭。我现在凭信心来了，你们就需要提供给我这一切啊！从今天中午开始，我就要在餐厅吃饭，而且我注册做学生，不要经过任何的考试啊！总务处的主任很吃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回答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哎，那位学生说：“哪里会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嘛！”这个两个人双方争执了半个小时，没有结果。后来这个总务处打电话就给这位牧师说，是拜托您了，这个现在有一位学生在这里胡闹，我们也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而且他引用圣经替自己辩护，哎，这个您是我们学校的新约教授，哎，要不我们就把这个学生送到您那儿去，您好好教导他，让他不要乱来。于是这位学生来到了牧师办公室，说这个总务处的人让我来找您，听说您是新约教授。牧师回答说，是啊，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学生就问，您相不相信希伯来书11章1节啊？同样的策略再来一遍啊。牧师回答说，我相信。学生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牧师回答说，错。学生说，为什么错？圣经上是这样写的。牧师回答，因为你在断章取义。 然后两个人花了40多分钟一起查考圣经啊。哎，终于这位学生说，哎，教授，那是我错了吗？刘牧师回答，当然是你错了，赶快走。最后啊，这个学生还算通情达理就走了啊。放在圣经的上下文环境中，希伯来书11章1节的意思是在讲，信心是将神所说，将神所应许的，还没有看见将来的事，当作客观确实存在，现在已经发生的事，并且根据这样的事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不是那些根据我们人自己的感觉、期望、幻想而来，你自己所喜欢想要得到的事情，而是指神的启示与应许所要到来的事。我们刚才强调讲过，基督徒神儿女的信心源于圣经中神的启示与应许，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喜好和希望。希伯来书11章中列举了多个信心的伟人事迹，来教导勉励当时的信徒。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挪亚因这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上帝发出将要有洪水的警告，那时挪亚没有见过大洪水，未见之事还没有发生，还没有眼见，可是因着神话语启示，洪水以后将要发生，不是挪亚自己凭感觉、凭自己的喜好、查黄历预测等等方法，他听到后就相信，没有怀疑，并且动了敬畏的心，顺从神的吩咐建造方舟。挪亚的信心引出来了相称的行为，在他的生活实践中体现表达了出来，所以会有学者解经书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希伯来书11章1节不是一个关于信心 faith 的完整定义，而是更多的讲到了神儿女信心 faith 的功用是什么。于是挪亚使他们全家得救，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当时的世代罪恶在地上蔓延，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满足于最终之乐，根本不相信来自于神的警告。即使身边有一家人在不停地造方舟啊，其他人们的不信凸显了挪亚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原来的家乡是富庶的两河流域啊，以定居的农耕为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然而上帝要他们离开本族本地，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他需要放下原来所有的固定的财产，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且要去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直到离世前，亚伯拉罕也没有能够完全拥有的迦南地。正如希伯来书所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亚伯拉罕的所望之事，是源于神的应许，不是人自己的期望和想要，而信心就是这样事情的实底与确据。弟兄姐妹们，在基督的教会中，真实无伪、格外增长的信心是神儿女荣耀基督的属灵品质。因为如此的信心以上帝的话语应许为根基，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与希望，而且体现在了真信徒的生活形式中，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加拉太书2章中讲到，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英语翻译更为清楚， I live by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基督徒是借着信心而活，在信心里面生活。在信心之后，使徒保罗在帖后1章中讲到，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众信徒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里翻译为爱心的希腊原文是阿嘎佩一词。弟兄姐妹们可能读到过或者听说过一本书啊，叫做《四种爱》，它的作者是 C.S. Lewis， 英国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那么这本书中呢，讲到了古希腊中四个表达爱的词语，意义上各有侧重，包括了亲情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和神的圣爱。这四个词语中啊，这个 philia 和这个 agape 被使用在新约圣经中。哥林多前书13章中有一段经文对爱、爱心做出了具体的描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所有的爱都是希腊文 agape 一词。使徒保罗在神的各教会里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夸口，原因之一是他们众人彼此之间充满了阿嘎佩这样的爱。而如此的爱，神的圣爱是世人们所不熟悉的。我们最常知道的爱是这样的，泪弹不尽当窗低，旧砚悬研末，见写道别来此行深处，红笺为无色。北宋词人晏几道，父亲是一代名相晏殊，历史上一般称这个父亲为大晏，儿子为小晏，这父子二人把宋词中的小令推至到了顶峰啊，不再是雅歌尽废，而在文学上登堂入室。思远人中，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这个女主人公因悲秋而怀远，以泪研墨，作书于红笺之上，渐渐写到了离别之后情深之处，泪滴在信笺之上，竟使其红色褪尽。这就是几道的小山格调啊，人情物浑然一体，情怀婉约细致，思念深远寂寥啊。我们人所熟悉的情感与爱是此种类型的，圣经中当然也有篇章涉及了，但是这不同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使徒保罗笔下阿嘎佩这样的圣爱。而且这种思远人的爱特别容易被人滥用，以爱之名行放纵之事。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读晏几道的词，你就应该能够感觉到作者本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小晏的私生活相关史料，比较文艺的讲，就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用通俗的话一点讲，就是渣男，这个见一个爱一个。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年轻的姐妹们，劝大家啊，这样的才子词人虽然有许多情感，但是比不上我们教会里真正信靠神跟随主的弟兄们啊。虽然弟兄们也都不完美，但多少只有一位太太。如圣经中所讲，阿嘎佩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而且爱是永不止息。在神的教会中，弟兄姐妹们之间以这样的爱心彼此相爱，就会成为天父上帝的见证，将荣耀归于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中，主耶稣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依然啊，这里的相爱、爱、相爱的心都是阿嘎佩的爱，阿嘎佩一词啊，让人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在旧约圣经里已经出现过，利未记19章 讲到了要爱人如己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的独特之处在于要求圣徒之间效法基督，用他那舍己的爱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十五章，主基督再次说过，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己，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的儿女能够活出主耶稣那样的舍己之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基督里不断的操练。彼得后书一章啊，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彼得后书中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跟随主耶稣基督过成圣生活的步骤，也讲到了我们神儿女信仰攀登的阶梯啊。真实无伪的信心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起始点。罗马书五章中，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样的信心是基督徒品格成长的温床，而后来诸多的美德建立是以信心为基石，然后是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就是菲利亚；爱众人的心，就是阿嘎佩。缺失了真信心，没有与神建立对的关系，没有圣灵的做工与引领，我们不会有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中所讲的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递进一层，上帝的儿女之间缺失了爱弟兄姐妹的心，缺失了永不止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的圣爱。教会作为神的信仰团体，很难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多是从不同的国家地区来到北美，我们每一个人要么智商这个 IQ 很高啊，能读书，有学问，独具慧眼，善于找到方向和机会，脱颖而出；要么情商这个 EQ 很高啊，有毅力，能坚持，持之以恒，屡败屡战，从不放弃，善于打理运用好各种关系和资源；再要么 IQ 和 EQ 都很高，处事生活中你想不成功都很难啊，这样的人。如此一群有智商有情商的人组成一个集体团契，如果没有根植于上帝话语的信心，人与神没有正确的关系，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操练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彼此相爱，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啊。北宋熙宁二年，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史称西风变法。当时北宋朝堂可谓人才济济啊，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程颢、程颐、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等，这么多有才华的人在一起，结果是变法引起了党争。旧党领袖司马光，哎，就是那个七岁破瓮砸缸救小朋友，长大了编纂《资治通鉴》的那位啊。新党领袖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作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北宋党争最初是因为这个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为了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一派得势就贬斥另一派的士大夫，中间加了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苏东坡，两边不落好，贬官一直贬到了儋州，现在的海南岛，再贬 就只能游泳去菲律宾了。先后持续了五十余年的新旧党争，忠良尽去，国势不堪稳问，直到北宋灭亡。一群才华横溢的人在一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不难理解啊，因为圣经上名言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知识，依然是有罪不完美的人。事情能够闹成这个样子，是我们人的罪性使然罢了。对于我们在基督教会中的神的儿女，哥林多前书13章中有一段忠告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一位基督徒满有了上帝而来的属灵恩赐，但是缺失了爱心，圣经这里讲就算不得什么，与我无益啊。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IQ EQ 啊，对，不是一个高就是两个高，然而却没有效法基督那样的舍己之爱，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骄傲，都觉得自己才高八斗，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天下才共一担，我独得八斗，我太太再得一斗。哎，按照圣经上讲，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那么全天下才华一共十斗，你们家夫妻一体占了九斗，还不算你的儿子和女儿。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情形下，纵然每一位弟兄都是才学横溢，都学富五车，组成的教会依然会问题重重，因为缺失了建立在真信心之上的爱心呢。大家彼此之间会缺失恩慈、忍耐、包容、合一，结果就是教会基本上不会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中写道：亲爱的弟兄们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阿嘎佩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圣爱，教会中信徒彼此之间相爱的心，是我们爱神爱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表现。第三，帖后一章中讲到了盼望，基督徒信仰中的这个盼望不同于世俗的希望，它不是一个这个基于不确定性的愿望或者是愿景。做一个比喻，那个一位弟兄早晨起来，希望自己的太太今天心情不错，所以自己可以平安无事，喜乐安康的度过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愿望和希望啊。尽管姊妹心情好不好，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来说是完全显明的，但是对于弟兄们来讲是不可琢磨、不可推测的。圣经中的盼望是指对神信实应许的确信和等待，是对未来上帝所应许必然实现之事的信心。有的神学书籍会更进一步的去分析信、望、爱这三者之间不同的侧重以及相互的关系啊，会讲到盼望是信心的这个未来向度，有点太抽象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以赛亚书九章讲到了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的盼望，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现在知道，这段圣经其实就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新约时代，圣经提多书二章中写道，神就众人的恩典已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讲到的所盼望的福，这个盼望指的是主基督第二次降临，包括我们身体的复活，圣徒与基督在荣耀中掌权，新天新地，神国度完全的降临，上帝行公义的审判，更新万物等等。在帖前帖后两封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使徒保罗都讲到了一件这个帖城信徒因盼望而荣耀神、荣耀基督的事情，就是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中，保罗来到了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帖撒罗尼迦，将福音教导给了当地的犹太人，就证明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先是一些犹太人接受了福音，跟着是一些这个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也信了主。仅几个星期的几个礼拜的时间，传福音的施工大有果效，但是也同时引起了嫉妒。不信的犹太人就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耸动合成的人，要迫害保罗一行人。于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离开了帖城，往这个比利亚去。从帖前帖后两封信中啊，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在保罗离开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应该是充满了敌意和逼迫，生活中经历了颇多的患难和困苦。人在迫害苦难中能够忍耐持守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个大陆，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一个政治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家有人听说过没有？都没有听说过，太老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感叹到，他说一个人不怕死他还可以理解啊，那么因为我们人去世以后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你也不会疼痛也不会难过了，这是当时社会啊，这个我们当时的教育环境下人们对这个死亡的普遍的看法，虽然不符合圣经啊，但却很流行。然后我的同学就说，但是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不怕苦，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无论这一痛苦是肉体的精神的，在反复不停的折磨之下为什么还能够不害怕。在他看来，许多人正是无法忍受持续的患难困苦逼迫才会选择走向死亡，因为对痛苦的恐惧大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以世俗观念为背景。我的同学讲的是很真实的情况。前段时间这个作家琼瑶选择轻生，在遗书中披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生病出入院治疗过程中各样的折磨，不愿意经历这个插管维生的惨状。在旧约约伯记中也记载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那么撒旦先是在耶和华神面前控告义人约伯，然后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脓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患难。在试炼中，约伯的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种情形下，约伯的妻子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也丧失了对上帝的信心与盼望，劝丈夫你不要再坚持了，不要再忍受痛苦与折磨了，还是死了算了。属地的人间的想法爱心就是这样。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们留心呢，大家就会在不少的现代影视作品中看到相似的逻辑推理与剧情安排。 然而约伯却选择了继续忍耐持守，并且在一切的事情上并不一口犯罪。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中也难免经历艰难困苦，有一些苦难的原因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却不完全清楚，属于神的奥秘。帖撒罗尼迦所遭遇的逼迫和患难很清楚是源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是在信仰上选择跟随基督做主门徒。在帖后一章五节中写道，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一般来讲，人们对于迫害困苦的反应应该是逃避和抱怨，而帖城教会信徒的选择是持守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儿女在所有的逼迫患难困境中，因着盼望而存心忍耐持守，是效法基督归荣耀与主耶稣的见证。凡为这国，也就是神国受苦的，就可算配得神的国。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的话，基督这样受死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耶稣先是受苦，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得荣耀，神将他升为至高。圣经中对神儿女的鼓励啊，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接下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使徒保罗向帖城信徒讲到了上帝的公义判断最终将如何实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另一方面，神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也就是保罗一行众人得平安。圣经这里首先讲到，那些作恶的或者是将患难加在别人身上的人，也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上帝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因信仰缘故迫害基督徒的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显然是指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世人逼迫教会信徒，通常并非出于私人恩怨，而是因为他们与神为敌。这样的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同时，神是公义的另一面表现在，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也就是帖城教会的信徒，与我们同得平安。此处的平安一词，它的原文是安宁轻省，只是从患难的压力下得着释放，得享安息。使徒保罗与同工与帖城教会同为受苦之人，盼望那终极的安息与奖赏。第十节，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主基督再次降临，对于信徒而言将是一个荣耀和奇妙的日子。基督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他的荣光将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彰显出来，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使我们与他一同分享荣耀。因此，一切信的人都会因那荣耀而觉得稀奇啊！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接下来，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一段祷告，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段祷告中讲到，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也就是信徒身上得荣耀。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一个人的名代表了这个人整体、本质、权柄、性情所有的东西，荣耀一个人的名就是荣耀这个人的。叫基督徒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就是祈求信徒在世的日子举止应该显出应有的见证，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行事为人配得所蒙的恩召，活出一切的良善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从而叫凡事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因我们得荣耀。马太福音五章中讲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然后第十二节，从另一个方向讲到，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在他身上，原文的意思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啊，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英文翻译是 in him， 这句圣经讲述了信徒与主的合一关系，基督徒与主耶稣联合而得荣耀，在基督里面分享他的荣耀。基督得荣耀的日子也是信徒得荣耀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我们喜欢从人那里得荣耀，借着人得荣耀，或者是从身边的朋友、同事、同学，或者是从某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啊，却不是愿意在基督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约翰福音十二章中啊，讲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不信，不接受这个主基督，其中就写到啊，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也就是他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啊，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如此就是一个人的可悲之处啊！好些犹太官长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听到了耶稣所讲的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却为了自己在公会中的地位，从人而来的荣耀，不敢表达任何的立场。还有啊，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中主耶稣的话，你们这个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个人们之间互相吹捧称赞，你给我一座奖杯，我送你一个勋章啊，所以大家都有很多属世的荣耀，其实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啊，包括这个象牙塔、大学、研究机构啊，学术圈也是这样。英语里面有一个表达啊， 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 will scratch yours， 就是你给我的背上抓抓痒，那我也给你的背上抓抓痒。但是人们却不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啊，那怎么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怎么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得荣耀呢？祷告的最后讲到，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就的。我们得救是按照上帝的恩典，他的救恩所包括的范围不但是灵魂得救，而且身体也要改变， 像他荣耀的身体那样。神不但救我们脱离犯罪所面临的永刑的痛苦，也要救我们，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分享基督的荣耀。因此不论是我们或蒙上帝的恩召，或叫主耶稣的名得荣耀，或在基督里分享他的荣耀，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他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自有永有、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圣善的灵，叫你众儿女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每一天活出信心、爱心、盼望。求主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神的名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赞美主。